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回应人民日报侠客岛新冠病毒溯源久问美国，
因为很明确的，你在武汉这个爆发大家都能看出来，对吧？突然间一批人啊得感染了，住院了，然后又迅速在社区中传播开来，这是真正的爆发。如果美国即使有的话，也是个别的传播，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在2019年年底以前有出现过小规模的爆发都没有。
中共被指通过电商平台渗透台湾金流物流，获取个人信息。
经济部说准会让鸦片的治安过了，那是不是代表让这些中资面对台湾的这个中国旅贩的这个限制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只要透过一些数字游戏去回避掉这些台湾主管机关设下的文字上的这个标准，就可以透过其他业务合作方式让中国影响力长驱直入？
德国护卫舰启程，将穿越南中国海自由航行。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日前公布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最新结论将病毒源头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称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且病毒早在2019年9月就已经存在。报告还进一步表示，病毒有可能经基因改造过，因此呼吁展开全面调查。中国官方媒体抨击回应报告内容，批评国会共和党人的报告是抹黑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充满谎言与偏见。不久前，中国党媒《人民日报》侠客岛专栏文章题目是《这九个问题，美国敢回答吗？》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的论战，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了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
林晓旭博士，不久前的《人民日报》侠客岛专栏文章标题是《这九个问题，美国敢回答吗？》他列出了九个问题，似乎是在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上呢挑战美国。那么他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是德特里克堡基地关闭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在全球部署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做了什么？三，流行病演习与疫情传播高度吻合是巧合还是另有剧本？四，全美有多少流感患者感染的是新冠肺炎？那么这几个问题呢，你先简单的回答一下好吗？
好，可以。那说到德特里克堡基地关闭，这个在美国的媒体方面你可以非常明确的查到相关的信息，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基地的这个研究所吧，它也是生物安全四级的这个实验室，它有一些仪器，就是特别是空调、冷藏机，包括是它的一个冷却水的这个装置本身有出现过故障，那么当然导致这个实验室里的温度的控制并不是处于理想的状态。所以这个德特里克堡基地被关闭呢，实际上这个很明确的是美国军方和 CDC 一起配合，在发现了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弊端以后呢，要求他们关闭进行重新的这个维护，同时呢也检查样品有没有可能有哪些样品会发生比如说变质啊等等，或者哪些样品有不当的处理等等，这个是一种严格的这个处理方法。所以这本身并不是说关闭了就意味着它有泄露，因为跟当地的媒体啊或者是全国性的媒体去调查的话，你都可以很明确看到在这个德特里克堡附近啊，或者是他的研究人员没有任何人有出现比如说超乎寻常的被感染的情况呀等等，这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共只不过想甩锅给这个美国才找这么一个理由。那说到这200多个生物实验室呢，就是美国确实在过去10年里面比较致力于在全球预防大规模流行的流行病吧，就是 pandemic potential 的哈，就是能够带来全球传播的这种大的流行病的爆发。因为从2003年 SARS 到还有2009年啊这个流感病毒的爆发以后，国际社会都很警惕，就是说下一波的大规模的这个传播感染会是什么病毒引起的。 就需要加强全球的监控。那这也是美国政府会在全球布更大的局来进行更强的这个病毒的监测吧，就是 surveillance effort。 那这样的这种监测当然是需要很多国家的这个样本进行相应的测试等等。那这里面其实当然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国家的这个能力资源都参差很大吧。在很多国家你要想能够比较有效的收集一些包括呼吸道的疾病的这个样品的话，往往可能这个资源啊材料啊都非常有限，人员的培训也很多情况是跟不上的，所以呢就会当然牵扯到在其他地方建立这个实验室它的安全能不能保障是一个问题。但这里面也牵扯到就是各个国家它的这个执行力和美国这方面的配合的问题，因为这个资金毕竟是给其他国家嘛，让其他国家负责这个运作，所以当然我觉得说到底是其他国家的这个能力的问题。所以这个计划本身我也不完全持就是说非常欣赏的一个态度，因为确实是其他国家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你帮他建了 P3 P4 实验室的话，当然会有相应的当地也带来一个风险，因为当地这个人员训练跟不上，就像美国法国都有帮助中国建立这个武汉的 P4 实验室对吧，法国从一开始就帮助中国，从设计到建立这个 P4 都有帮助，美国方面也帮助了这个 P4 实验室的一些运作，也是有协助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还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政府直接介入的问题，中国军方要开发生物武器等一系列的问题介入到其中，所以整个 P4 实验室最后出来反而不能保证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研究机构，很有可能变成军民两用的这样一个研究机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美国政府在推行这个全球的这个实验室计划的时候，其实有些方面是考虑欠妥的，但跟中共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是两码事儿。说到这个演习吧，对不对？因为美国社会就是特别过去10年以来的特别注意对下一波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的这个预防，那当然就会相应的有一些对于预防机制的这个操练，因为就是通过不同的模拟演习才能够让各个部门学会如何配合，如何有效的传播信息，如何更好的相互配合进行预防治疗等等。所以当然时不时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流行病演习，这不是说光光2019年1月到8月期间展开的这个游行是报就是这个报告中提到的对不对，其实每年都有不同的机构展开类似的这个演习的。所以这个其实我这是中共找这么一个理由说这个美国做演习就是预测到了，或者是好像跟疫情跟现在的 COVID 疫情有相关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了解美国如何做公共卫生的这个防御的工作。那说到流感患者，那其实美国确实是在2019到2020年这个流感流行季里面呢差不多有40多万人住院了，是感染流感住院了，然后差不多有2万人死亡。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人是同时感染了 COVID， 或者是有没有哪些人是被误诊的是流感而实际上是 COVID 呢？这个我觉得当然有可能。然后另外呢，如果你追溯一些流感患者的这个血清甚至追溯到2019年就是90月份啊，那也有可能你会有类似的这个阳性的结果。那这里面并不表明说这个美国是一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爆发地，对吧？因为很明确的你在武汉这个爆发大家都能看出来，对吧？突然间一批人有的感染了住院啦，然后又迅速在社区中传播开来，这是真正的爆发。如果美国即使有的话也是个别的传播，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在2019年年底以前有出现过小规模的爆发都没有，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疫情的爆发是两码事，因为本身这个冠状病毒在社会上流行的也有其他的病毒株，如果只是从这个抗体方面进行检测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 cross contamination， 就是说它有交叉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假阳性的东西结果也会有。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即使是美国有一些流感患者他有可能同时被感染 COVID-19 却没有被鉴定出来，但也不表明这个美国会是最初的新冠疫情的爆发地。
那么侠客岛专栏文章呢，它的标题是这九个问题美国敢回答吗？就是刚才你讲了前边大概是四个问题，还有五个问题我再简单的说一下，你呢可以着重的回答。
可以。
那么下面呢，我就想让你再更简短的一点，就把后边的问题呢再回答一下。就是说侠客岛专栏的文章呢它九问，那么第五个问题呢是美媒报道的所谓2019年11月去医院就诊的武汉病毒所人员 姓神名谁？第六个问题是，美国称从2020年1月11号就开始研发新冠疫苗，病毒株是哪来的？第七，美国为什么要对病毒科学家下封口令？第八，对世界科学界的病毒溯源研究成果，美国为什么一再忽视？九，美国加倍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为什么让情报部门执行？
第一个说一下，就是武汉病毒所员工去医院就诊，2019年11月份的这个事情。那美国方面不公布，那当然是牵扯到，如果这些人的信息公布出来的话，那中国政府会不会报复这些人，对吧？这个首先问题是中国政府的问题，如果有这些人的话，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公布他们相关的这个就诊记录？如果你中国说我绝对能保证绝对不迫害这些人，那也许美国社会可以公布嘛。那另外一个说到1月11号，2020年1月11号就开始新冠疫苗研发，那这是因为像 Moderna 这些公司，他们做的是 mRNA 的疫苗，他只需要拿到基因序列，对吧？中国的科学家，上海的科学家张永登，他们在1月10号就公布了基因序列，那么美国的科学家只要根据其中的基础蛋白的序列就可以开始设计 mRNA 的疫苗，所以根本不需要一个病毒株。所以这个问题是这个微博的人他自己不了解这个疫苗开发，才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说到美国对病毒科学下封口令啊等等，我觉得这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些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平台的话，这是私人公司拥有的，所以美国政府没有权利去封闭它。包括他提到的，比如说加州的这个克里斯安安德森他推特被关掉，那这是推特公司干的，对不对？这个跟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然后包括 Anthony 福奇，他被很多人家所质疑，那是因为他还有其他一些科学家一开始都完全否定了病毒有可能是实验室泄露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后来连 Google 都不得不撤销这种对这种言论的这种封杀，对吧？对这种可能性的封杀，那当然就是会有相应的这个质疑。这个跟中国所说的这个下封口令是完全两码事，在中国当然是中共政府自己掌控了所有的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他们可以随时删帖，对吧？这个才是中共才有可能下封口令，美国是一个崇尚言论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有这种政府下的这种封口令。那另外说到病毒溯源研究，那我觉得很明确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这个所谓的研究报告，因为是整个研究报告基本上就是中国官方控制的，它定义了哪个范围的研究，所有的样品的研究收集检测结果的分析都是由中国科学家做的，外面的科学家完全不介入的，他们只不过到中国去评估一下这个研究结果报告，所以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所以国际社会不可能认可这样一个研究是所谓的独立报告，当然这份研究报告就没有可信度了。所以包括五月份的时候，就有很多科学家在这个科学杂志上就发表专门的公开信，呼吁重新调查这个病毒的来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明确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是不可取信的，所说的这个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这个结论的话，更是被国际社会所谴责的。那至于说为什么美国调查要让情报部门介入，这里面因为牵扯到中国方面不配合嘛，那美国当然情报部门它有很多内部的这个渠道，在中国方面也能拿到一些内部的渠道也有中国的叛逃者也会提供相应的资料，另外呢本身的卫星的图像资料等等收集起来的话，用超级电脑进行分析的话，也会分析出来中国在比如说十月份十一月份在武汉这样的地方有没有出现异常的，比如说人群的聚集，车辆的聚集啊，到这个医院去啊等等，他也能够分析出有没有特殊的情况。这个对于美国确定中共是不是有对疫情进行隐瞒，也会提供相当重要的间接的证据。所以这个情报部门的介入，我觉得是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这个并不表明说这个就是好像有什么阴谋啊等等。那么哈德森研究所有研究人员建议拿出1000万鼓励人们说出真相，这是因为中共自己在封锁消息嘛？就中共是给中国老百姓下了封口令，不让人家谈知道的这个武汉疫情爆发的真实真相，包括在武汉发生的疫情以后有多少人死亡，连这些数字都不让人们知道。就像现在这个河南的这个水灾一样，有多少人真的在这个隧道里面在地铁下面死去了，政府也是隐瞒一样的道理。中共对武汉的疫情才是真正的隐瞒，所以中国人没有机会说。那当然外面的人有人要鼓励国内还有勇气的人把真相告诉给国际社会，帮助国际社会了解在武汉真正发生的灾难，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当然是激励人们有一个正义之举，这个不叫利诱，这个是就像人们悬赏捉拿杀人犯一样的，这怎么叫是利诱呢？这就是要鼓励人们有正义感， 铲除邪恶，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利诱的问题。
好的，谢谢你，丁晓旭博士。
不客气。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展示强硬的领土野心感到震惊之际，德国近20年来也首次向南中国海派遣一艘战舰加入西方国家扩展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行列。
路透社报道，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8月2日前往威廉港为巴伐利亚号护卫舰送行。该舰将在长达7个月的海上部署期间造访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越南，并预计于12月中旬穿越南中国海，成为自2002年以来首艘在南中国海航行的德国军舰。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德国在其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走钢丝，寻求平衡。德国向中国的出口帮助减轻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对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冲击。报道表示，美国海军为抵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惯常性的派遣战舰在南中国海从事自由航行行动，并且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进行抵近航行。中国反对美国海军的这些航行行动。华盛顿把抗衡中国作为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并谋求集合其盟友共同抗击北京越来越具胁迫性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报道说，柏林官员表示，德国护卫舰将在通常的贸易通道上航行，预计该护卫舰不会穿越台湾海峡。不过，柏林明确表示，该战舰的使命是强调德国不会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说，我们希望现行法律得到尊重，海上航道能自由通行，开放的社会得到保护，贸易要遵守公平规则。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几个月来也都在太平洋地区增加海军活动，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今年3月，美国对德国派遣军舰穿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计划表示赞赏，称他欢迎对该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华盛顿认为，该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受到中国的威胁。卡伦鲍尔今年6月底访问了美国，他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应对战略竞争对手不良影响的重要性。此外，卡伦鲍尔7月上旬也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讨论了南中国海局势，包括在太平洋部署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的事宜。德国国防部表示，卡伦鲍尔在这次视频会议上提醒魏凤和遵守2016年的一项国际仲裁裁决的重要性，该裁决限制了中国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的主权主张。德国国防部说，卡伦鲍尔还在通话中提到人权问题和中国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处境。
台湾流量第一大的电商平台虾皮正在申请扩展电子支付业务，不过这家新加坡外商背后的大股东之一竟然是中国的腾讯，引发部分台湾人士质疑中国政府透过中资企业影响在台经营的外商来渗透台湾市场。他们说，若虾皮获准在台提供电子支付服务，中共将长驱直入，透过腾讯的手伸进虾皮支付来掌握台湾的金流和物流等情资，并让台湾消费者的各料暴露在极大的风险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新加坡电商虾皮自从2017年入主台湾后，以杀价补贴策略席卷台湾市场，已要成为台湾目前流量第一大的外商电商平台。虾皮正打算进一步申请进军台湾的电子支付市场，并于去年底取得执照，因此需在今年8月13日前完成新台币 4.95 亿元的增资程序后，才能符合法律规定开始提供电子支付的服务。不过台湾今年起从严审查中资公司，将持股超过30%的外商都认定为中资，根据中资在台湾许可投资的项目，电子支付业务并未包含在内，因此腾讯对虾皮的持股到底有没有超过30%引发争议，也将主宰虾皮未来能不能进军台湾电子支付市场的命运。根据虾皮母公司东海集团2017年于纽约证交所上市前所揭露的股权结构，中国腾讯的持股是大于 30%， 但近期虾皮支付紧急撤回增资申请又重新补件送审后，所申报的腾讯持股即低于30%，引发部分台湾人士抨击虾皮大玩数字游戏。位于台北的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周四召开记者会，呼吁台湾的投审会驳回虾皮增资申请，并禁止其开展电子支付业务。台湾公民阵线组织部主任许冠哲表示，
2017年的时候虾皮到台湾，那个时候的旧法对中资的定义相对宽松，台湾没有能力没有有效的去阻止虾皮在那个时候投资进到台湾，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看到虾皮以及腾讯的关系，那现在我们对中资的定义也更加严格。
他认为中国透过腾讯来支配虾皮的影响力已经毋庸置疑，投审会应驳回虾皮的增资申请，并禁止虾皮进入台湾的电子支付市场。台湾经济部最新修订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今年初正式上路，除了加强限制具中共党政军投资背景的企业来台投资外，对中资的认定门槛也由过去较为宽松的综合持股计算法改为更严格的分层计算，也就是某公司任一层的投资者中若有超过30%的持股掌握在中资手中，该公司就会被认定为中资，在台湾可以经营的业务也会受限。虽然台湾现行电子支付法规没有针对业者股东是否具有中资身份而有所限制，但是针对有妨害国家安全之业者，主管机关得不予许可其入主台湾市场，因为电子支付机构掌握的是台湾消费者个资与金流的特殊敏感性，不让中资踏足台湾市场也是业界不成文规定。台湾公民阵线秘书长江明燕指出，东海集团2021年公开财报清楚揭露中国腾讯以东海集团最大股东即创办人李晓东合计拥有该公司 61.1% 的表决权，因此两人间不仅关系紧密，在资产并购、合并、重大资产出售以及董事选举等公司的重大决策上也具有关键的主导地位。他指出，中国腾讯赋予李晓东不可撤销代理权，并将其大部分股权让渡给李晓东代为行使表决权，这代表李晓东是依照腾讯意志参与公司决策，且在合约期满前腾讯无法单方面撤销此委托代理关系。江明燕认为这足以证明中国腾讯与李晓东根本是一体的。江明燕分析虾皮的业务营收面向指出，腾讯旗下劲舞娱乐所经营的线上游戏和手机游戏都是东海集团主要的营收来源，2020年占公司 46.1% 营收。另外腾讯的首席营运官任宇欣自2013年起即出任东海集团的董事，江明燕认为任宇欣很有可能是腾讯与东海集团间游戏业务往来的窗口，甚至可能涉入东海集团的游戏产品开发与使用者资料管理。此外，东海集团每年付给腾讯的游戏版税与授权等费用也从2017年的7100万美元三年后几乎翻倍到1.33亿美元，这都证明两家企业业务关系之紧密。因此江明燕直言，投审会若回避追查腾讯和虾皮的实质业务关系，仅单纯以腾讯持股低于30%来从宽认定虾皮不具中资身份，将难以向台湾社会释疑，也卸台湾人民于危机之中。江明燕说，腾讯不只是中资企业，还是党国企业。他说，腾讯毫不避讳揭露公司内部有超过800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党建工作与腾讯的公司治理结构紧密结合，共同运作。而且负责腾讯的资讯安全管理工程的高级副总裁郭凯天，同时又是腾讯的党委书记。江明燕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 虾皮增资案通过与否，关系到虾皮未来能否进军台湾的电子支付市场，以及中资未来在台湾的走向。他说，投审会虽已认定腾讯是中资，但却不见得清楚意识到腾讯借由虾皮入台所可能带来的威胁。他强调，腾讯受到中共的高度支配，又与虾皮母公司东海集团保有密切的关系。东海集团透过虾皮入主台湾的电子商务市场，现在又要进军电子支付市场，江明彦认为这都可能是中共实行统战的战略布局。他说，台湾若核准虾皮经营电子支付业务，将使得中国腾讯对台湾的渗透从商品流通、消费者个资进一步深化到对企业与个人金流的掌握。面对中国经济渗透的新形态，江明彦说，台湾投审会不只要综合检视腾讯与虾皮间的持股关系、董事席次，更应该要纳入两者间的财务业务影响力、协议控制，来判断中国政府如何透过腾讯和虾皮来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他说，腾讯与虾皮或其母公司东海集团间是否有合作经营业务、共同开发产品、共用管理软体、委托资讯或技术服务、共享客户资料等，台湾都应该审慎追查。他说，
经济服务投审会让虾皮的政治案过了，那是不是代表让这些中资面对台湾的这个中资规范的这个限制的时候，其实他们其实只要透过一些数字游戏去回避掉这些台湾主管机关设下的文字上的这个标准，就可以透过其他业务合作方式让中国影响力长驱直入。
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与经济系合聘教授蔡明芳先前在经济民主联合举办之讲座上表示，中资进入台湾最让人担心的是，他们不只要瓜分台湾的市场份额，还要掌握民众的资讯。他说，各国对中资的疑虑越来越深，对于中资涉嫌窃取技术和个资，也都祭出越来越多的监管措施。蔡明芳表示，中国企业借由在不同国家设立公司与多层股东结构的设计，来规避其为中资企业的事实。而离中国较近的新加坡或其他具有高度金融自由环境的国家，自然就成了中资企业掩饰国籍的首选。在此前提下，他说，若被投资国仅以国籍来定义企业是否具有中资身份，该国政府的监理制度显然问题很大。蔡明芳表示，去年举办的首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其中一项议题就是美国发起的洁净网络计划，其目的在于确保资料的安全性，也就是如何确保资料不被骇客或其他国家入侵，将是未来台湾政府必须强化的重点项目。因此，台湾若准许虾皮正式进军电子支付市场，在维护资料安全性上恐出现漏洞，也会引发美方的担虑。蔡明芳认为，即使台湾政府认定虾皮不是中资，但也一定得要求虾皮至少清楚交代其增资后的资金运用与流向，以确认虾皮的金流是合法且合理。至于消费者个资，蔡明芳呼吁台湾政府拟定管制机制，以确保台湾民众的个资不会透过虾皮流入中国。面对指控，美国之音联系虾皮，希望取得其回应。不过，至截稿前，虾皮仍未做出任何回应。虽然部分观察人士担心台湾政府会放行让虾皮经营电子支付业务，不过，工业总会大陆事务组组长黄建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2009年以来，台湾金管会对入资身份的投资案审核就日趋严格，尤其国安单位也会参与审查，再加上台湾现行入资审查采一票否决制，也就是只要有一个部会不同意，案子就不会过。因此他认为虾皮的电子支付执照和增资案最后很可能都会被否决。黄建群说，
有关单位去审查的话，这样的案子更不会过。像当初那个爱奇艺经济部是同意的，但是那时候文化部说怕这个内容会影响什么台湾什么之类的，文化部那时候就否决掉了，所以即便经济部同意也没有用啊。
此外，关于美日两国如何防范中资渗透，台湾公民阵线组织部主任许冠泽也呼吁台湾要吸取他国的经验。他说，去年六月，日本政府要求外资若要取得涉及国安相关的日本企业 1% 以上股权时，有义务事前进行申报审查，以严格管制外资对日本企业的投资。腾讯子公司今年三月取得日本乐天 3.65% 的股权，因为事前申报，日本政府近期对此展开调查。许冠泽还说，白宫今年6月9日也发布一项名为保护美国人敏感资料免受外国对手侵害的行政命令，要求国务卿、商务部长、国防部长等官员于行政命令发布后的120天内 向总统助理及国家安全顾问提出对策，以防止美国人民个资落入外国对手或其所控制管辖公司的手中。许冠泽认为，白宫行政命令内虽未明确点名腾讯，但内文提到的外国对手很明显的就是剑指中国。换言之，美国对于在其境内投资受到中国所控制的公司将提出更严谨的因应策略。
日本共同社不久前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说，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计划在今年9月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后举行元首面对面会谈。对于计划举行的时间、采取面对面的原因、会谈中可能讨论的新议题以及中国可能的反应，各国专家提出不同的推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艾尔德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在今年9月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之后，如果让已经来到美国的三国元首在华盛顿召开四方安全对话会谈非常的方便，也有为会谈提升层级的意味。他说，
Last year in September, they did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person, and you know it kind of makes sense to upgrade it.
去年十月，四方成员国举行面对面外长会议之后，把层级拉高为国家元首也很合理的。比起在线会议，面对面的讨论感觉好多了。特别是对于拜登这一类传统政治家而言，当面观察四国元首聚集互动时的细微反应，彼此之间微妙的表情与动作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这也是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彻底制度化的机会。去年十月有外长会议，今年三月是元首的在线会议，如果再加上预计在今年九月举行的元首面对面，就可以形成半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制度，有利于组织未来的持续发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这是为了十月底 G20 元首峰会前后和中国举办美中元首峰会铺垫。他表示，拜登政府一向喜欢先与盟友聚会，然后再与中国会谈，如同三月份的阿拉斯加美中会谈一样，国务卿布林肯等人是在访问了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与友邦互通生气，巩固势力之后，在挟带气势到阿拉斯加和中国代表摊牌的。同样的，近日美国副国务卿雪曼的天津之行前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连续访问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印度，又一次一样画葫芦。另外，宋文迪认为，美国应该也有意为了日本在奥运之后即将举行的选举加持。他告诉美国之音，
日本首相菅义伟他在过去快要一年的任期里面，真的让日本成为拜登的多边主义外交的左膀右臂，不管是在国际参与啊、台湾海峡、美日澳的防务协作等方面都有很充足的进展。但是菅义伟他现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呢，在日本其实是颇低迷的。那很快的，他们执政党的总裁选举改选又大概九月底啊就要来举办了。所以说，在那个之前，如果拜登可以在日本选举前再提供一点国际舞台给菅义伟，让菅义伟和大国元首们一起啊高谈阔论、畅谈国际治理啊、大国战略这些东西啊，可能可以有益于菅义伟的选情。那间接也就可以巩固菅义伟他的亲美外交的路线，那一方面当然也是做个榜样给其他的国家领袖们看，说让他们知道你们支持美国的话，美国也会有所回报。
日本接下来面临两项最重要的选举，一是自民党总裁任期即将届满，预定于九月底举行选举，二是日本众议院代表选举将于十一月之前举行。日本的印度太平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沙娜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印度的态度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从去年开始，中国在中印边境引发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就是对印度安全态势施压日渐升级的开始。他说
Yeah, and I think Modi hasn't really been going for, was it? I don't think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he hasn't.
这种情形让以往想要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国与中国之间保持平衡的印度必须清晰表态了，展现出有别于以往的联合抗中的决心。在四国之中的其他三国的现任元首都已经在其他国际会议上碰过面，只有印度总理因为疫情关系尚未有机会见面。这次是印度当面表现诚意的一个好时机。胡沙纳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从2007年开始，期间有些成员国对于中国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也有一些成员国退出了四方对话机制，从而导致该机制停止运作。重启之后，成员国最先对中国的态度也并非一致，尤其是印度。近期中国不只是在态度上对印度很强势，而且以实际行动让印度感到威胁，印度必然要靠向西方盟友的。在这个时间点上，印度总理能够面对面参加会谈，正能把四国之间唯一一个对抗中国的不确定因素补齐，从此口径一致。胡沙纳认为，从美国副国务卿七月底访华的决定可以看出，美中之间即使关系恶化，还是想维持对话的可能。这次的访问的结果预计会决定九月四方安全会谈的讨论重点，届时四个元首有可能在现场达成共识，作为后续对应中国的基调。宋文迪认为，这次的会谈可能会讨论到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疫苗。他说，
四方安全对话这个机制当初之所以兴起，其实就是为了因应2004年底那个时候的南亚海啸嘛。当初是为了要可以更好的协调和分配人道救援的各种物资，然后才来兴起这个组织。那线下呢，印度固然是国际上除了中国之外最大的疫苗生产国，那印度也是国际疫苗的分配平台 COVAX 它的最大的提供者。但是从今年春天开始，印度它的本土疫情爆发很严重，导致印度现在在疫苗供给方面有一点点自身难保。另外一方面来看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它本来其实抗疫的表现是颇不错的，那也导致它的疫苗接种率比较低。那如今澳大利亚也有点情况，它也开始走向新一轮的这个封城，情况的确是不容乐观。那等于说四方安全对话四方里面呢，有两方疫情陷入比较严重的困境啊，另外一方日本，它在经过这一轮的东京奥运之后呢，很有可能它的疫情的前景也是非常的不明朗。所以可想而知，抗疫对抗疫情这个议题肯定会是这一轮的对话的一个上位的优先议题。
他指出，此次四方安全会谈除了疫苗产能和分配问题，美国有可能在面对全世界各国的几轮疫苗捐赠计划之外，宣布针对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会员国额外捐赠疫苗，以示亲疏之别，并且提升印太区域治理平台的向心力。胡沙纳指出，基于协调分配人道救援物资的初衷，印度在疫苗的议题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说
：“So in February and March, we saw how India donated several vaccines to a lot of countries, but of course,
印度很早就开始向邻国以及其他并不富裕的国家捐赠疫苗。虽然印度之前因为饱受疫情升温的困扰而暂时停止输出疫苗。”但是现在印度国内的疫情已经逐渐得到控制了，差不多该重启疫苗捐赠的机制了。美国向许多国家捐赠疫苗，日本特别向台湾和越南提供了捐赠，澳大利亚也有计划向亚太国家捐赠疫苗。本次四方安全会谈上可以在疫苗捐赠方面达到多层面的同步，对抗中国的疫苗外交会更有效果。他表示，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疫情才刚刚兴起，西方的疫苗科技与印度制造的能力是向低收入国家或是疫情紧迫的国家提供疫苗的关键。以印度优异的产能，未来能在四国联合的疫苗外交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东南亚国家逐渐从接受中国疫苗转向西方的疫苗， 马来西亚也已经禁止施打中国疫苗，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疫苗的生产与供给方面就更有发挥空间了。印度外交部及科技部生物科技部门高阶官员已经于5月28日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代表就疫苗合作进行讨论，以落实今年3月四方安全会谈高峰会的决议，加强疫苗生产以及供给合作。宋文迪说，
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科技全球供应链的标准设定的问题。那本来在帮助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呢，之前在 G7 领导人峰会的时候有提出这个东西，就是用私部门主导的更好的重建世界的基础建设计划，英文叫做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或者是 B3W。 那本来呢，对于这个计划呢，这次四方安全会谈是个很好的对这个做公开加码的时机，来表示你这个意愿是十足，然后有后续执行力嘛。但是呢，实际上四方里面有三方啊，就日本、澳洲跟印度，他们的经济都在放缓，那剩下那一方是美国。那美国其实拜登也才刚提出他们刺激美国自己内需的基础建设计划，预算高达2.3万多亿美金，而且还有可能再增加。也就是说，美国对于援外预算呢，其实现在手头也不是那么宽裕。那这样来讲，那既然四国他们对于协助全球经济复苏他们所需的资金量是比较有限的，那你量有限的话，至少你要把值给提升上去嘛。
他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可能会做出新的宣示，例如承诺在敏感科技等方面的供应链上提高透明度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近日西方媒体热议的话题，例如个别国家的电子产品的数位安全漏洞，疑似强迫监狱犯人当工厂劳工的人权疑虑等等，其实都是为了供应链的质有待提高，增加了认识和声势。宋文迪估计，目前美国对于东中国海安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的关切，都在国际场合上获得了正面的确认，包括美日、美韩、美澳、日澳美日韩副部长会谈、 G7 峰会等等。美日印澳是对于这类议题感受最深的区域大国，理应会对中国崛起时代的印太战略各方面做出更深入的讨论。埃尔德里奇表示，四方加友邦的共同军演也有可能是讨论的重点。他说，
I think it was in April that a non-member of Quad, France,
四月份，法国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在孟加拉国国湾展开了为期3天的联合军演，将四国组织延伸搭配其他友邦。这个四方加一的联合军演模式是为了对抗中国威胁所做的准备。合作国家不仅限于跨的四国，亚洲版的北约组织已经形成了。英国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战斗群在5月也展开了亚洲之旅，预计将与10多国进行联合军演，其中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国，而本月底已经与印度海军在孟加拉国国湾海域进行联合军演。这个航母战斗群预计在9月停靠日本，与日本自卫队在西太平洋进行联合演习。相信9月的四方安全会谈有机会把四方加一的联合军演推向常态化。英国国防部长华勒斯7月21日于东京与日本防卫相岸信夫进行面对面会谈。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两人一致强烈反对中国加强海洋扩张，试图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华勒斯在会后表示，将派遣2艘军舰常态性部署亚洲水域。埃尔德里奇预计，台湾议题将会列入讨论的重点。他说，
You know, continue not only to protect Taiwan's sovereignty, but also h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involve Taiwan more.
很有可能不只是讨论台湾在印太地区扮演的战略重要性，还会讨论如何让台湾有更多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运作的可能性。毕竟从 G7 领导人峰会和几乎所有美日两国参与的重要会议中，已经将台湾提升到一个民主国家应当共同重视的程度。 前面先铺陈让欧洲国家认同台湾议题的重要性，后面就能产生四方联合欧洲盟友支持台湾的状态了。埃尔德里奇认为太平洋岛国议题也将是讨论的重点之一，因为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进行经济项目和疫苗外交，以及让澳大利亚感到在国土北部与东部防卫上的危机。美国曾经在二战的时候让当时的敌国掌握了太平洋诸国，造成防卫上的一大破口，现在会特别小心避免这种状况再度发生。胡沙纳指出，中国已经在尝试拉近与中东地区某些国家的关系，以便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抗衡，其中包括印度的邻近国家，但是他不认为这样会达到制衡的效果。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根据中方的最新通报，河南省始于7月16号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的洪涝灾害，至星期一8月2号中午已经造成302人遇难，仍有50人失踪。官方上星期五公布的死亡人数是99人，只过了三天，死亡人数翻了两倍。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星期一决定成立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相关方面参加，将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调查组还将聘请专家为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援。
河南省政府在星期一召开的第10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灾情最重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遇难人数最多，达292人，失踪47人。新乡市遇难7人，失踪3人。平顶山市遇难2人，漯河市遇难1人。根据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国务院组织的调查组将全面客观地对灾害应对过程进行调查评估，一方面总结灾害应对经验教训，提出防灾减灾改进措施，另一方面则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问责追责。自7月16日开始，被中国官媒称为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突然袭击并长时间的肆虐郑州及周边地区，给郑州等城市造成严重的内涝。郑州市强降雨天气雨量最大时曾在一个小时内下了200多毫米的大雨，也曾在三天内下了617.1毫米的大雨，这几乎是平常一年的降雨量。面对突然而至的天灾，政府应对措施迟缓也被外界视为加重灾情的因素之一。例如，当郑州强降雨一个小时降雨量达到创纪录的200多毫米时，市区地铁系统居然照常运营，结果导致地铁5号线防水墙被冲垮，沿线多路段、多车站、多车厢淹水，至少直接导致14人死亡。再比如，当洪水奔腾而至时，郑州市区长达4公里的京广路隧道仍然开放通车，结果有200多辆车因塞车被堵在隧道内，而且在20分钟内就全部被淹没。虽然当时有很多驾车人和乘客弃车而逃，但仍有少数驾车人心怀侥幸，坐在车内观望等待。目前隧道内的积水已经抽干，当局公布在隧道内发现6具遗体，但是外界一直对这个数字持怀疑态度。河南省政府公布的最新遇难者人数虽然暴增到302人，但是当局仍然坚称郑州地铁系统里的罹难者仍然是14人，而京广路隧道内的罹难者仍然是6人。河南水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是当外国驻京记者奔赴现场采访报道当地灾情时，多位记者却在郑州街头遭到不明身份的爱国民众的骚扰和围攻，还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动对外国记者的中国助理的人肉收缩，不仅谩骂他们是间谍、叛国，还将他们的个人资料恶意传播，有人甚至接获暴力或死亡威胁。
香港廉政公署星期一8月2号证实，香港一向支持民主的歌手黄耀明和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欧诺轩已被拘捕。对他们的指控是，两人在2018年立法会补选期间向他人提供娱乐，涉嫌舞弊。有报道表示，这是香港当局为铲除意见采取最新的法律行动。
路透社报道，联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黄耀明在欧诺轩立法会补选造势大会上演唱了两首歌，并在尾声呼吁集会人士投票支持欧诺轩。联署称，早前接获投诉，指有人涉嫌违反选举条例，随后展开调查，在征询律政司法律意见后，周一一早逮捕及起诉两人，一旦定罪可以监禁长达7年，并罚款50万港币。两人预定5日在东区裁判法院首次出庭。黄耀明已获准保释，欧诺轩稍早前因一起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正在服刑。欧诺轩同时是民主派初选案中被香港国安警以香港国安法起诉的索贿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位民主派人士之一。59岁的黄耀明一向是坚定支持泛民主派的歌手，1985年与歌手刘以达组成达明一派流行音乐组合，正式出道做歌手。5年后结束合作，以个人名义发展，到2016年又宣布重组。黄耀明在2018年以达明一派成员的身份获香港电台颁发的金针奖，该奖被视为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奖项。在1989年中共派解放军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6.4事件后，黄耀明与许多香港歌星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声援北京学生。2014年香港爆发争取特首选举真普选的占领中环运动后，黄耀明与多名香港歌手合唱声援占领运动的歌曲《撑起雨伞》，又与歌手何韵诗、学者何世宁、舒淇等人成立文化界监察暴力行动组。随后他在中国大陆的多项工作和合约被终止。在2019年香港爆发全民反对当局修订逃犯条例的反送中抗争中，黄耀明也是积极参与者。与黄耀明一起被起诉的欧诺轩34岁，曾是民主党的成员，前区议员，在2018年3月11日的立法会补选中当选。当后来被法院裁定在补选中并非妥为当选而被取消议员资格。在2016年底的立法会选举中，泛民主派取得近30席战绩，多位立场较为激进的年轻人当选，包括梁颂恒、尤慧珍、罗冠聪等，但他们在宣誓就职时增加了一些内容，结果先后被法院裁定丧失一席。2018年3月11日立法会进行补选，泛民推出多名候选人参选，其中欧诺轩在港岛区出战并成功当选。在北京2020年6月30日深夜，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开始进入政治肃杀期。纽约时报报道表示，在黄耀明被捕之前，香港特区政府对政治反对派展开了一场全面攻势，许多人因为在经由包括抗议口号、儿童图书及报纸文章范围广泛的表达而遭镇压。香港多数的民主派政治人物现在不是因国安法遭拘捕，就是逃往海外。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半年来，美中高层共有3次面对面交手。第一次交锋是3月份在阿拉斯加举行的高层会谈，第二次过招是4月份美方派遣气候特使克里赴上海与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会面，第三次交手则是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和中国副外长谢峰、外长王毅7月份在天津会面。中方向美方递交2份所谓的纠错清单，如何综合评量美中高层这3次面对面交锋？经过3个回合过招之后，美中双方究竟谁暂时占上风？哪一方手中握有比较多的筹码？美国之音焦点对话 请到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和政论作家陈破空进行深入解析。
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会面后，随即与塔利班代表会谈，有何居心呢？美国威尔逊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北京筹组邪恶轴心的说法持保留态度，他认为仍需长期观察。戴博说，
这不是中国当局第一次跟塔利班见面，其实美国也跟塔利班谈判，就是说我们也跟他们会面， 是不是最重要的是能否就是稳定美国撤军以后的阿富汗中国当然是要跟塔利班搞好关系，因为他们并不要塔利班支持那个新疆的维吾尔人，就是反对中国的统治，对不对？可是同时中国对阿富汗国内的不稳定是没有兴趣，这个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要稳定中国，因为他要投资，他要把一带一路的一些基础建设介绍到阿富汗来。所以如果，而且布林肯已经说了，如果中国跟阿富汗政府或者跟塔利班的这些联系有助于稳定美国撤军以后的阿富汗，这个有可能会变为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我们不能排斥这个可能性。关键是那个塔利班会不会大规模的屠杀阿富汗人，他们会不会勉强所有的阿富汗的那些女性不工作不上学，中国会对这些行动有什么态度的。所以我看今后会有很多回合，当然中国跟塔利班见面也是要拉拢塔利班的这些力量，是让很多美国人就是问中国的这个内在盟友的俱乐部都包括什么古巴、朝鲜、塔利班、还有伊朗还有俄罗斯所以开始有人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关系，他们开始注意到这些，为什么中国只是跟这些非自由的国家觉得很舒服。可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应该长期跟踪的观察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因为万一有一次跟塔利班的领袖见面而把这个问题就定位。
拜登总统视察情报单位，直指中俄网攻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如果中国不停止网攻，可能导致美中真正开火交战。陈破空说，
实际上这就是冷战的态势。当美国在联合盟国，主要是民主国家自由普世价值的这些国家在形成联盟的时候，中共在拉拢那些流氓国家、独裁国家、半独裁国家、邪恶国家形成一个轴心。这就跟前苏联一样，美苏的冷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和苏联为首的红色阵营、共产主义阵营所展开的冷战。当时苏联有绑架了有15个加盟共和国，还绑架了东欧八国，还有其他一些仆从国，红色的当时非常的庞大。所以现在是一个翻版，就中共想形成苏联，他自己虽然说美国在制造假想敌，把它当成苏联，当成了资本军国主义或者纳粹德国，其实他自己就在对号入座，他的作为就是这样。另外他拉拢塔利班符合他的本性，因为刚才戴博先生提到说对塔利班那些不准妇女上学或者是屠杀行为，中共怎么看？中共的道理很简单，只要塔利班不越过他的边境，不越过阿富汗的边境，不侵入，把他的势力蔓延到新疆或者中国，他怎么干中国都会同意，中共都同意，不会谴责。因为中共的口气就是不干涉内政，就跟金正在北朝鲜恣意妄为迫害民众、残杀民众、制造大饥荒一样，中共都说不干涉内政，甚至予以支持，说中共的态度是不分好坏、不分正邪，他没有是非观。但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是民主自由人权立国的国家，他有是非观，他有一个黑白，有一个正邪之分，说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共就准备耍流氓碰瓷。至于英国航空母舰开进，这是亚太地区汇集的新航母之一中国呢想恐吓英国航母，但是英国这次是英国、美国和荷兰共同构成的联合战斗群，这是自由世界向中共展示力量，自由世界有决心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尤其南海的、台海的和平和稳定。那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那个拜登也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中共持续网攻的话，就可能导致真枪实弹的战争，可以看成是拜登的一种警告。但是环球时报说这是一个战争威胁，降低了战争的门槛。其实呢，我前写过一本书关于假如中美开战，八年前这个书呢 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其中就讲到中国网攻导致了美国反攻，就是瓦解中国的互联网，最后导致了中美开战。我在书其中有一章还有一个想象的环节，结果八年之后拜登说出了这个话，跟我当年的设想差不多一致，如果中国不停止网攻，有可能导致真枪实弹的战争。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